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我们在几集之前呢，我们曾经有聊过波利尼西亚里面的其中一座海岛、哦、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波利尼西亚的海岛，就是夏威夷，没有错，夏威夷也是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在那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聊过复活节岛，也是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发波利尼西亚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土瓦鲁这个地方。那今天来宾呢，他因缘际会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土瓦鲁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就是一段怎么样子的经历，他在那里又看到了关于这里的什么故事呢？现在我们先欢迎他出场，再让他来跟我们娓娓道来。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Sean， 欢迎 Sean、
yeah、Hello， 达洛法Jerome， 还有各位旅行热炒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庄少廷，那大家可以叫我 Sean 就好了。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曾经在南太平洋的小岛国家土瓦鲁的经历哦。
哇，这个真的是有备而来。来，你要不要再重复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个问候语？
啊，问候语是 Dalofa。
Dalofa 它是什么意思？
它在土瓦鲁语就是你好的意思，就是 Hi 一个招呼。
Dalofa。
Dalofa。
所以，
没错，
是不是你学土瓦鲁语的时候学会的第一句话？
对，就是打招呼，跟大家做打罗法，打罗法。
哦，了解了解。哇，好，非常开心你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上。虽然说土瓦鲁呢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或许我们多少也都听过这个国家，因为毕竟你要讲邦交国，台湾也没剩多少个了。
没错，没错，
对。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从头问起嘛，因为毕竟不是那么多人有机会到土瓦鲁去做一些计划，去执行一些任务的经验。那我就先从头问起好了，像你当初是怎么会有机会来到土瓦鲁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外交替代役呢？
哦，当然，
像是之前有那个贾壳哥，他就是我的大学长，就是他是第二届的外交替代役，那我本身是第18届的外交替代役。
哇，
对，那我就是去土瓦鲁服役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因缘。
是，不过我想这个所谓外交替代役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专长嘛，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外交界呢，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希望说呢能够建立起台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这些友谊。诶，那你当初啊，你的这个替代役大概是什么样子性质的，方便跟我们多聊一些吗？
哦，我是用园艺专长去申请这个外交替代役。那像其他的部分还有像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农耕队的部分。农耕队就是在我们选的是农艺跟园艺啊，还有一些其他关于农业方面的。那最近也是比较多元，就是有一些像是资讯啊，或者是兽医啊、食品啊等等，就是越来越多元的，让这些有专长的艺男呢可以来申请。
所以你自己是园艺专长，那正好说在替代役里面有算是农业相关的一些需求，所以你就申请了这样子。
对，刚好就申请上了。
哦，我还蛮好奇的是说，像所以通常这个替代役大家申请上了，然后刚开始一定会有这个入伍的训练嘛，然后
没错，
你应该接下来就会跟很多跟你都不同专长，然后可能也不知道未来 要去什么国家的这个同梯在一起。
对，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是怎么样子发现说自己要去什么样子的地方的？那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是会在成功领受新训大概两个礼拜，对，然后在新训的最后几天呢，我们会抽签，就是抽我们要去分派的国家，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怀着一个忐忑的心情，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里。虽然我们大概知道有哪些国家，就是因为大概我们的邦交国就是这些嘛，
是，
那我们就大概有查一下有哪些计划可能会有开缺这样子。那经过抽签之后就会决定说你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抽签其实有一点点人性化，就是你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你的同梯交换国家，就是私下你可以自己去瞧这样子。
OK， 抽完之后可以交换的意思？
对， 对，就是五分钟，然后之后就要决定，就是要签名，就是你就要派去到这边这样。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交换吗？
我那时候我很想交换，但是可能没有人想要跟我交换。没有啊，因为我们这些邦交国家有一些是比较稍微社会比较落后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顾虑啊等等的。对啊，也是有比较多人会想要去像是西语系的国家，可能会多学一点点西班牙文啊之类的。
哦，
对对，就是看他的一些规划这样。不过我觉得 在这些国家当中，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我抽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国家，就是土瓦鲁。
Okay.
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很少人会去到的地方。
对啊，你是一抽就抽到土瓦鲁吗？
哎，这边其实有个小故事啊，就是我其实一抽就先抽到诺鲁。
哦，最近那个断交的那个诺鲁。
没错，没错。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发射过，我们的原意的意男好像是开12个缺，但是我们实际去申请的只有11个人、
哦、
所以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重缺、
嗯、
然后刚好第一轮的时候是土瓦鲁重缺，没有人抽到土瓦鲁、
哦、
对，然后这是国委会的部分，就是发现哎，这样子没有办法协助他们拓展那个计划的部分、
哦、
所以后来就是签全部收回来，再大家再重抽一次、
哦、真的吗？
对，
哇，
所以第二次我才抽到土瓦鲁，
所以前面高兴了就白高兴一场了，
就是第二次的大风吹。
原来那个第一轮没有被抽到土瓦鲁，那你就这么幸运，这么刚好的，就是
对，
就是那个天选之人决定要去土瓦鲁这一位，
太平洋要我去那边，
太平洋
原本从诺鲁再帮我南送一点到土瓦鲁，
对，还是在太平洋上，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岛屿。好，那既然我们都讲到太平洋了，也讲到说，哎，你就因为这样子机缘呢要前往土瓦鲁了，那能不能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土瓦鲁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地理位置，然后讲一些它的基本的概况，让我们稍微再多了解一点点它好了。
好，没问题。好，这边呢可以请大家再帮我脑中想象一个地球仪、哦
uh-huh.
然后我们找到澳洲跟纽西兰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想象澳洲有一个45度的角度，有一条线往地球仪的右上方过去，然后有另外一条线从纽西兰的北边往上拉、
嗯、
然后他们大概两条线交汇的地方就会是土瓦鲁的所在地。
哦， oh,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定位。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点概念，就是相对的概念
是，
然后土瓦鲁是在赤道以南的地方，那附近的国家像是有斐济啊、基巴斯啊、东加，或是稍微远一点点的所罗门群岛，这样、嗯、是在一个南太平洋的汪洋大海当中。
嗯嗯，是。然后像我们刚提的，所以它在我们知道这个太平洋上面海岛的三大群里面，密克罗尼西亚、美达尼西亚、波利尼西亚这三大群里面是属于波利尼西亚的部分。
对，没错。然后土瓦鲁的部分它有九个珊瑚礁岛来组成。他们的那个国旗上面呢是水蓝色的底，那上面有九颗星星，就代表他们的九座岛屿这样子。然后它的星星的位置也是、哦、大概是它地理环境，就是它那些岛的分布的状况。
哇，这个是世界上少数直接把它的地理位置画在自己国旗上的一个国家，非常的符合我们节目的精神。
没错。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他们总共的九个岛的面积大概是26平方公里、
哦、
然后相对的概念可以套用，就是一个台湾的小琉球再加一个绿岛再大一点点，这种概念、
哎、一个国家就是这么大。
对对对。然后岛屿形态呢，就是有像小琉球那样子的单一个的珊瑚礁岛、嗯，然后也有像东沙环礁那样子有一个圈圈的那种珊瑚礁岛、
嗯、OK， 了解了解。那我们大概知道它在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也知道说哎，它整个规模，哎，刚忘了问它人口大概多少，它是个人口很多的国家吗？应该不是吧，这个面积来讲
它的人口大概是10000多人，一万可能到12000左右吧，最多人住的是在、嗯富纳富提岛，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本岛。哦，那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土瓦鲁的英文名字是叫 Tuvalu， 就是 Valu 在土瓦鲁的意思是一个数字8的意思，然后象征的是八个在一起的概念。那、可是大家可能会说，你刚刚不是说有九个岛吗？怎么不是用九来做结尾呢？
是被遗忘了还是被排挤了？
没错，就是当地的朋友说，就以前有一个岛是一个无人的小岛、
嗯、
所以主要有住人的话就是八个，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称作八个岛在一起的意思是从这边来的这样子、
哦、
不过现在好像最小那个岛已经有一些几户人家住在那边。
OK， 所以这个第九个岛是后来就是新形成的聚落这样子，那本来是八个，
没错，
这就是土瓦鲁名称的来由。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其实有蛮多人是住在像是斐济啊，或是纽西兰啊，或是澳洲这样子、
哦、
就是土瓦鲁人可能去那边工作啊，或者生活等等。
OK， 是不是也一样有很多年轻人会搬到这些地方去找工作？
对对对对，找工作、嗯、这样子、嗯、那如果是在本岛的话是号称大概有5000人左右啦，
嗯，
还是3000人，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其实没有到那么多，不过全部的全球人口加起来可能是1万2或1万3这样子。
哦，了解， 是，所以并不是说真的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哎，还是在太平洋上面呢，是一个大家会知道，然后具有重要性的一个地点。
对，
我们刚已经大概把这个图瓦鲁的地理基本概况给科普了一下，那现在我们就跟着当年的上哈，对图瓦鲁或许没有太多了解，准备就要前往那边，而且还要待上好长一段时间，要在那边服役的上。我们要来前往图瓦鲁，哎，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从台湾要怎么去图瓦鲁？我猜应该不是很容易吧？
没错，不是很容易。好，我觉得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心就开始累了，
对吗？现在想就讲起来，心也是累的。
对，我自己觉得，如果有一个远得要命的国家排行榜，我觉得图瓦鲁应该是真的有榜上有名的，因为你要过去的话，要转机至少要三次。然后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图瓦鲁的相对位置有在斐济的附近嘛、那从台湾过去图瓦鲁的话你一定要先到斐济、因为只有斐济有班机前往图瓦鲁，
所以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飞到图瓦鲁。
对，目前据我所知 是没有
了解，
没错、对，然后会因为当地的航班那个安排，所以我们飞到斐济之前有可能会先从香港或是澳洲的雪梨或布里斯本转机到斐济，台湾到斐济是没有直飞航班、对，然后斐济那边当地的航班安排是你要先从斐济的南迪机场、然后你要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一大早的再飞到斐济岛的另外一头的苏巴机场、然后再从苏巴机场坐那个有螺旋桨的 ATR-72 那种小飞机呢、飞到图瓦鲁好像是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过去才会抵达到图瓦鲁，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近，就是即使从斐济过去也有一段距离了。
对对，一小段距离，所以你大概比如说你星期三出门，好，你可能就星期六才对，星期六才到，两天后啦，
要两天的时间。对，而且中间还要在斐济过夜，
斐济过一个晚上，
就等于是你还要入境斐济，然后在那边过上一晚上，然后还要从一个机场跑到另外一座机场，然后才有办法回到图瓦鲁。哇，这样、飞下来也是就是对，就两天时间就过去了齁。
没错，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就是图瓦鲁的国际机场是富纳富提国际机场、然后它的机场代码是 FUN
哦 FUN
对，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代号，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收集的话是蛮推荐大家去来收集这个 FUN 的机场代号，这个机场
真的真的，如果对啊，不知道这个 FUN 跟哪一个机场的代码可以把它对成一组，就可以弄成有点像比如说那种台湾什么永保安康那一种那个站名组合。对对，看有没有听众想到什么其他的机场代码可以跟 FUN 把它凑在一起的，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那个收集一张这个机票谢谢你补充这个有趣的小知识、
太酷了、太酷了。
不过好啦，不管再怎么舟车劳顿呢，在困难的飞行，那最后还是来到图瓦鲁了。你觉得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最初始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最初始的感受是从还没有降落的时候，我从飞机上面看到图瓦鲁的那个本岛，我们说富纳富提岛，它的一个环礁的形状、就有点像是，有人说是像一个珍珠项链的感觉。
哇，太美了吧，这样子讲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样看过去是看起来像长长的像项链那样，真的是蛮美、就是旁边都是海啊，中间有那个绿色的植栽啊，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抵达到机场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所以其实一下飞机是真的蛮热的，然后那个机场是完全没有围墙的机场、所以我要从我下飞机之后就从机场跑道呢自己走到他们的，也不算是航下，就是一个机场的本体建筑这样子，大概是一层楼的平房这样子对，是一个非常快速是马上就到达机场，马上就抵达图瓦鲁，就通关了这样子、
仿佛是这个搭公车到那个地方下了车这样的感觉。
对，真的很迅速。然后他们的旁边有一个，他们叫马尼亚帕，就是一个像是用木造啊建成的一个小屋子、然后那边是他们的聚会所、所以有一些人会在那边看飞机下来，就比如说今天谁谁谁家的亲人又回来啦，或是有哪些外国人来观光啊之类的，虽然是外国人观光是比较少、不过就是他们的乐趣吧，就是看一下今天飞机来多少人、然后有哪些人这样子，所以在那个 马尼亚帕那边去，就是看飞机走出来的人。
哇，你这样讲起来，其实这个地方因为它毕竟不是很大的岛屿，那这个有机场岛屿这边可能规模又更小一点，所以可能真的有人就在每天看说，哎，是谁家的人回来，然后可能那个又有哪一些生面孔出现了，好像都是寥若指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样的感觉。
对，没错。然后还蛮酷的，就是他们都是赤脚走在路上。
哇，
多半啊都是赤脚，有一些人会穿像凉鞋那样子
啊。Okay.
对，就觉得哇，不会烫吗？不会痛吗？
也在柏油路上都是这样走吗？
柏油路的话也有，但是没有到那么多啦。就是
OK， 主要就是这个
多半就是在一些沙地上的时候，或是在家里附近的时候。对对对，觉得太酷了。他们说他们是从小都这样走，
从小都这样子走。哇，
对对对，
所以是从小锻炼的这个，哎，
没错，
这个耐受力非常强，我猜
铁砂脚
是是是是铁砂脚齁。好，非常有趣。
对，
好，所以你就这样子开展了你在图瓦鲁这边的算是生活，然后也是有任务在身来到这里的嘛。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来聊一下关于你的任务的部分。毕竟这个是你是肩负的这个为国家要完成某一些事项的任务来到这里的。那你刚刚说你的专长是园艺吗？我还蛮好奇是说作为一个园艺专长的人，那图瓦鲁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面积也不大，然后人口也不多，你在这边就是确切来说你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国家要你完成哪一些任务，然后你怎么用你的园艺专业在那边去推展计划呢？
好，我在图瓦鲁呢主要就是协助执行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就是国合会它在图瓦鲁的园艺扩展计划，我们那时候的计划名字。对，那我们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计划是我们发现图瓦鲁他们可能最近因为饮食逐渐西化或是缺少一些运动，他们的肥胖的程度越来越高，然后会造成他们身体上有一些比如说三高的疾病啊，糖尿病啊这些的。对，然后我们发现因为是岛国的环境嘛，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他们的一些物资，就是比如说像食物啊新鲜蔬果啊，运过去那边都是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比如说像它的新鲜蔬果就会很容易发生就是有腐败或是发霉的情况。对，后来国会这边就是有执行园艺的计划，就是让图瓦鲁的居民可以直接在图瓦鲁这边获得我们就是技术团为他生产的新鲜的蔬果，然后帮助他们调整他们饮食上面的一些，比如说减少他们的油炸摄取量啊，或者是减少他们蔬菜摄取不足的情况，提升他们的健康的状况。
了解。
那因为在图瓦鲁他们这边刚刚说到它是一个珊瑚礁的地形，就是珊瑚礁岛，所以它表土上面没有什么可以适合种植的土壤，所以我们技术团在那边就是为他们因地制宜，就是拿他们那边的一些椰子的叶，然后制成椰子的纤维，然后再加上附近有一些养猪，就是有一些猪只的一些那个它的便便，就把它混在一起做成当地的有机堆肥，再混合一些沙子啊土壤等等的，然后变成比较有营养的土壤，然后再进行我们的蔬菜生产这样。
哇，
然后主要是帮助他们有可以就是在地化的直接吃到这边的新鲜蔬果这样。
是是是，我觉得的确虽然我自己没有去过图瓦鲁，但是认识一些太平洋海岛的时候，就是对于说他们的饮食中的确蔬果非常少，因为不容易取得，然后可能也比较昂贵一些，这个我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你们也是希望说透过看起来是去种植这些农作，但是当然目的是要去改善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嘛。那我还蛮好奇说，你们大概在当地有成功种出哪一些蔬果呢？
好，我们在本岛有一个农场是友谊农场。对，我们在那边有种植的比如说像是白菜，有两种类型的白菜，然后还有我们的胡瓜，就是我们说的大黄瓜，然后跟一些番茄青椒，然后跟一些最近有引进那个火龙果，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木瓜，然后跟哈密瓜之类的瓜果。对，那因为我们的计划的达标的是用一个产量来做我们达标的依据，所以我们种植的都是稍微有点分量的。不过他们因为在土瓦鲁来说饮食习惯蛮习惯跟家人一起分享的， 所以这些大分量的蔬果其实也是蛮适合在当地日常生活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也可以促进他们多吃一点新鲜的蔬果。
所以这些品种可能来自台湾，然后在当地的这个气候还有环境之下是有办法就是直接在那边种出来的吗？
哦，对，这边说到就是之前有前辈就是技师们他们有试过一些哪一种种类啊适合是比较热带环境、哦、就比较是适合土瓜鲁环境，就是慢慢的淘汰留下来的品种这样，然后剩下来这些就是很适合土瓜鲁的环境的。
OK， 所以其实是在前辈已经努力过然后已经有失败过知道什么会成功的基础下去继续的推广。
对对对对，
哇，所以你后来有看到比如说种出来的这一些比如说真的是到土瓜鲁一般人的这个家户里面去，或者说在他们这些农作物流通的这个管道里面有出现吗？这些作物这些蔬果的话。
有，我们技术团是负责生产新鲜的蔬果，那销售部分就会交给土瓜鲁的那个农业局这边，他们去贩售。一个礼拜有两天的时间，大概是早上开始，你就是来农场这里，那你就可以去选你要的蔬果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呢是还有另外一个农场是在外岛，外岛农场是希望农场。那外岛呢是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高中的学校，算是有点像技术学校吧，就是蛮多土瓜鲁的学生会在那边的。那我们国会技术团就在那边在开设一个农场，那主要就是生产新鲜的蔬果就给当地的小朋友来说高中生吃这样子，供应他们的团膳这样。
哇，所以也是一种就是说加强推广这一些蔬果，然后去算是说透过这个多一个管道，而且是非常直接的管道，就是让这些蔬果可以进入当地人的饮食中。因为你如果说当地人他要去买要去煮，他未必他会习惯购买这些蔬果，但是如果是团膳的话，那就很自然的会进入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人们的饮食中。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这样子来说的话。
没错，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还有技术团这边还有烹饪的示范的活动
哦，
是教他们大概怎么样料理这些蔬果，然后还有推行的家庭园艺，就是家庭菜谱，就是有点像自己的开心农场，就从我们的农场这边生产新鲜的小苗就是菜苗，然后他们可以带回去然后自己种植。那我们可能就是定期会去辅导，就是比如说你有哪些种植的状况不好，我们可能也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善。然后之前也有办过家庭的园艺竞赛，
哇，
看谁种的那个胡瓜就是大黄瓜最重啊最大，然后白菜谁种的最大。对，然后这些就参加这些家庭计划的土瓜鲁人都是个个都是觉得很有开心的感觉，跟很骄傲的感觉，说哇我种的就是最大的，你要不要来看一下这样。
必须要说我真的觉得是说接触了一些不同的不管是做外交领域的啊，或者是这一些用技术去做外交的人，我都觉得说哇，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因为这个国际现实实在太残酷了，所以在外交领域反而都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多管齐下，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还有这种就是非常缜密的攻略去达到你这个任务目标。我必须要说你刚刚讲这个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想说天啊，这些技术团人下次看到的话我一定真的是要好好说哇，谢谢他们竟然可以想到那么好的方法，然后用那么多不同的管道去把这些蔬果推广出去。
没错没错，就是多亏了这些前辈啊跟团长们他们的辛苦的努力种下的成果，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外交艰难的状况，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知识跟技能来帮助他们。
真的真的真的，我再补问一个东西，有没有哪一种蔬菜或者是水果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就是他们特爱吃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
其实他们都还蛮爱我们的白菜跟胡瓜的
哦，
但我觉得可能小黄瓜那个就是大黄瓜可能多一点人爱它，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好处理吧，你就洗一洗就可以拿来啃，
可以直接吃这样子。
对 对, 對、啊、不过他们的饮食还是比较像是生菜那样子、
哦、
就是像沙拉类的、嗯、就是
了解
加在旁边啊。对对对对对，
不像我们需要很多可以拿来炒拿来煮拿来熬 的这些东西，他们就是比较是吃生的菜为主。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些专业的部分还有工作的部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些生活的部分好了。我想除了做这一些就是技术团的工作之外呢，那你应该也有机会去参与一些岛上比较日常的生活，甚至是呢去交一些朋友，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些算是深入当地文化的体验呢？
有，我这边有蛮多的体验。
我想也是，
是蛮独特的体验。
是是，来跟我们聊聊吧。
像是这边的岛屿人，他们会有各自属于他们自己的岛庆活动，就某一天是他们的岛的庆典，所以会在他们专属的集会所，就是某个岛的马尼亚帕那边，就是小屋子里面会跳舞。然后他们的传统舞蹈呢是叫 Fadele， 对 Fadele， 穿着用那个零头叶子编织成的裙子裙摆，然后女生呢是会染成大概有点桃红色的状况，桃红色的颜色，然后男生的话就是比较有点就是自然干燥的褐色这样子。然后这个裙子传统的名字叫做 Titi， 对对，他们就会穿着像有点像蓬蓬裙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他们的头饰，就是花环，花环会有用新鲜的花跟叶子编起来的，然后手的部分也是有用新鲜的叶子然后变成手环，然后他们就是会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然后跟跳舞，然后中间会有应该算是比较祈祷的人会开始先起头，然后运用一些比如说盖子还是什么，就是有制造出一些节奏，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顺着节奏就开始唱歌跳舞这样子。哦，我之前有跟着他们一起跳过，然后他们的舞蹈比如说概念就是我们一起去海里捕鳗鱼，就是常常那种鳗鱼，然后我们要下海去抓，可是鳗鱼呢它很滑嘛，因为它就是那个标题是滑滑的，
是的，
所以就是要一直抓一直抓抓不到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抓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放到船里面，然后我们就要开回自己的家，就是要滑那个船然后要做那个相对应的动作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庆祝的一些相关的小故事的那种编曲编出来的歌曲这样子。
哦，
然后我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做动作，然后一起扭腰摆臀这样子。
哇，好有趣哦！所以他的这一些舞蹈，他其实是很直接的去反映出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可以想象说，也许有一些小孩，他可能还没有机会实际去参与这个捕鳗鱼的行动，但是他透过去跳这样子的舞，唱这样子的歌，他也稍微慢慢的习得了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子进行的。那也许等他长大的时候，就会实际的去操作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这种算是文化的呈现。
没错，没错。
也是把他们的这个娱乐和生活仿佛是融为一体的感觉。
对的，然后像有些人如果是他跳得很好或是他唱歌得很好的话，就有一些长辈们就会开始喷香水，对他们身上喷香水表示对他的赞美，说啊你表现得不错这样子。然后我之前也有被喷过，我觉得、
啊、真的吗？
好开心哦！
就表示你跳得非常好，哇，拍手拍手。
对对对，
所以这是岛庆的部分嘛，你刚刚说岛庆。
对，然后我在服役期间也有跟我们之前的大使一起跳过 Fadele、
oh.
就是我们大使也有被受邀一起去跳 Fadele， 然后我们大使真的是蛮会跳舞的，因为大使有功夫的底子，所以他跳起来、oh. 哦真的很厉害。
是，而且我想透过这个东西去和当地人建立关系，拔干净应该也是这个大使很重要的任务之一。
对对对，
所以算是他的这个技能在他的外交专业上也派上用场的。
没错，大使在那边真的是蛮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大使很会跳舞
以擅长跳舞出名的一位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大使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有被受邀参加到一个土瓦鲁的婚礼、就是他们的传统的婚礼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那边有看到他们怎么样进行婚礼的流程，也是有吃蛋糕啊这样子。不过他们吃蛋糕也是蛮特别，就是有大概是三层还是五层的蛋糕，然后会分切成小块，然后切完之后就会分给底下的来宾，然后来宾每人一人拿一块、然后等大家都拿好之后就开始有祈祷会带大家讲一小段的祝贺词、然后在讲完祝贺词之后呢，大家就是一起把那个蛋糕吃下去，然后说一句、马努伊亚，就是祝福的意思。
马努伊亚，
对，就是献上这个祝福给这对新人，
所以要大家同时一起吃。
对对对，
有点像干杯这样子的感觉。
对，有点像干杯的意思。
好神奇哦，哇，
共同祝福。我也在那个婚礼上面吃到椰子蟹。
椰子蟹，哇，就是在婚礼上有供应这样的菜肴。
对，就是兰屿这边算是宝玉类嘛，然后在土澳那边是还有一些岛可以抓得到，所以他们会吃椰子蟹、这算是比较重大一些庆典才会出现的椰子蟹。然后也有龙虾或者是烤乳猪这样子。 就是重大的活动才会出现的，
是就是算是这种庆典活动的大菜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就是我曾经坐在人家的坟墓上面聊天。
OK，这件事情在当地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没错，这在当地是非常正常，就是因为土瓦鲁他们的家庭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就是有一些亲人过世的时候，他们会把坟墓就是葬在自己的家园附近，然后他们是会用水泥，然后外面有贴瓷砖，然后弄成一个方方的这样子，是突出地表的，对，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功夫一点，会帮他建造一个小屋子这样子，就小凉亭的感觉，
把它盖起来。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土瓦鲁都是在赤道附近嘛，所以每天都是夏天，所以有些人会就是直接睡在上面，就听说是蛮凉的这样子。
凉吗？加上引号，
对，很凉。
很有趣，应
该是蛮凉的。对，
是是。
然后我那天是被受邀到一个朋友的亲戚家，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他就请我说，欸，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坐在他好像是说我的 uncle 吧，就是可以坐在我 uncle 旁边，一起坐在上面这样子跟他们聊天。
哇，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好像这个祖先长眠之地不一定是一个禁地或者是一个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反而是一个很日常，我可以去那边聊天，可以去那边凉亭避个暑，或者是甚至可以在那边和祖先一起睡觉。
对，祖先坐在你旁边，
也是我想也是反映出说他们对于这个所谓阴阳间或者是生死的概念，或许呢也和我们所习惯的华人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对，蛮不一样的。
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有趣的这个当地的文化体验？
这边的话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农场呢，其实有一点点算是尽量不会让其他的小动物进来，所以我们会有围篱围住。不过呢，那边还是有机会，就是有小猪们会跑出来，就从其他的猪圈里面跑出来。那因为我们农场里面就是大家知道有新鲜的蔬果嘛，那小猪们就会跑过来吃这样子。然后在土瓦鲁有个当地的算是不成文的文化的习俗嘛，就是他们会说，如果你的猪跑到我家的领土的话，那它就是我的猪，我有权利可以抓它。
真的？
对。然后我们之前发生过几次，就是我们的农场里面有猪跑进来，然后那个猪还蛮神奇的，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妈妈，一位妈妈，就母猪，然后带了两只小猪这样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农场工人就看到说 ：“Sean， 你看那边有猪哎。”然后说：“惨的，它好像在吃我们的新鲜的那个菜。”
哦天啊！
说不行不行，快点把它赶走。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拿一些石头，赶快把它赶走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我们农场工人跟我说：“其实。”不过你想要抓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抓的哦。我就说那个不是有别人养的吗？然后我们农场的那个工人就说，其实在土瓦鲁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小故事，就是他跑到我们的农场嘛，所以我们算是一个管理农场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猪抓起来，
OK，
就变成我们的猪这样子。对，
是
一个蛮神奇的文化风俗啊。
好像说这个所有权是跟着土地走，不是跟着他养的这一些动物走啊。如果跑到别人土地上，就变成别人的东西了。
没错，就是谁叫你没有把这个小猪管好。
是是是，也许是鼓励大家说，自己要把自己的动物管好啦。
对，没错没错。那我还有另外一个体验，就是这个不确定可不可以讲出来，不过我就是有参与了土瓦鲁 style 的那种赌博的感觉。
什么叫土瓦鲁 style 的赌博？来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在当地有他们叫 bingo shop， 就是宾果屋，就是你在那边可以去用我忘记多少钱去买一个入场费，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像宾果的一张纸，然后他们那边会就是叫号，你就要去连成宾果。那如果你在那些格子上有连成五条线的话，你就可以赢得可能50块或是100块澳币这样子。
OK，
大家的一个晚上的休闲活动嘛，蛮多人会去那边的，
像他们自己开的一个这个赌博的活动，
小型娱乐这样子。
OK， 可是也是他们晚上少数有办法就是这样集体进行的一个娱乐活动哦。
对啊。除了这个的话，不然就是会骑摩托车从本岛的南边骑到北边这样子绕一圈，
okay.
就是兜风啊这样，
绕一圈吹海风，看夜应该也没有什么夜景啊，看着满天星斗这样。
对对对对对，没错。
哇，感觉是一个相当不同的生活步调，
蛮惬意的环境这样子。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我真的觉得是很有趣的这个文化体验，就是在当地特殊的环境啊，还有这个文化的条件下，才会出现一些我们可能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太到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要问 问是说，在那边生存应该也是需要一些蛮特别的这个技能吧，毕竟这个地方可能土地不是那么大，然后环境中资源也不是那么的丰富，有没有什么这个当地生存为了生存而奋斗的一些这个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哦，这边的小故事的话因为土阿鲁是刚刚讲到它是那个珊瑚礁地形嘛，珊瑚礁岛，然后他们是没有高山也没有河流的，所以他们在水源的取得就是靠上帝，就是靠上天下雨
okay.
对
okay. 靠天吃饭，
没错没错真的是每天都靠天吃饭，我们农场也是要靠天吃饭，没有水的话就是真的很惨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自来水系统，就是他们是用雨水来收集，所以他们会有每个家家户户都会有大水桶，是有塑胶的那种大水桶，好像是我有点忘记一个大的容量，可能是一家人还是三家人，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们每天呢都要去检查一下这个水桶里面还有多少水，你就要去拍那个水桶的旁边，就是它水桶的身体，你就拍拍拍，然后听一下大概水位在哪里，有点像是在就是台湾的传统市场在挑那个西瓜那种感觉，有没有顿顿的声音
用敲的声音来判断水有多少，
对声音，如果空空的声音，然后又是感觉就是在很下面就要想办法就是少用点水，或者是去登记那个政府那边有一些存水，然后你要去登记说可能候补说什么时候轮到你去帮你家补水这样子。
了解，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就是省水啦，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还是有这个政府有一些备用的水你是可以去取用的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会说这是下雨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上帝的恩泽，他会说这是 God's blessing， 就是 blessing， 就是他们的开心的时刻吧，就是有开始下雨。然后我还真的有看过有人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在外面洗澡，就是他们屋檐会有那个集水管，然后会拉一条到他们的水桶，然后另外一边没有收集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有像是天然的莲蓬头的感觉，就在那边洗澡。所以我本身在那边洗澡喝水全部都是从雨水来的。
方便问一下他们那个地方一年大概降雨的天数有多少天？
降雨的天数其实蛮不固定的呢，因为他们那边就是比较偏赤道，所以如果他们对流旺盛的话其实有机会是每天都会下一点雨
哦，像午后雷阵雨这样子。
对对对，不一定是会整天啦就是对像午后雷阵雨对下一下、
okay.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他们也会看附近的云来判断说这个雨可能会下多久。
是，但是不是一个很容易预测也不是很可靠的一个水的来源，就是还是某个程度上真的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没错没错，然后不过他们那边会有我们说的就是台风，就是热带气旋
是
Tropical Cyclone。 对、
okay.
所以有气旋经过的时候雨就会比较多嘛，那相对的就是可能那个风也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屋顶会被吹起来这样子、就是有
糟糕，
就是要小心这样子，因为他们屋顶就是他们接受雨水的来源
所以他们可能家家户户的屋顶都会接到这个集水管，然后把这个水导入他们的储水桶里面这样子的设
施。对对对，水桶里面。哇，
对，我想毕竟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岛也没有什么所谓这个大型的水库，或者是说所谓这个河流的集水区，你自己家的屋顶就是你的集水区。
没错没错，就要靠自己来收集
你的储水桶就是你的水库这样子。
对，然后像我在那边的宿舍之前是水产养殖的工作站，我们之前有水产养殖的计划在那里。对，那因为它就是顾名思义嘛，水产养殖，所以它就比较靠近海边一点点，所以我都会戏称我那边的宿舍是海景第一排浪潮比较高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拍上来到我的屋子的旁边大概1公尺的地方，
真的
就是很近，你可能站在你房子旁边1公尺，你会被海水稍微喷到你的小腿小腿肚这样子。对，是就是浪潮比较高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住在海边。没错，海景第一排
这个海景第一排听起来还是有点怕怕的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住在里面应该觉得蛮忐忑不安的
对，台风来的时候比较怕啦，不过还好我那时候就经历过一两个而已所以还好。
那这个当地生活的这一些特殊的体验还有这个特殊的技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
他们那边因为刚说到那个跑道呢是没有任何的围篱的
是，
所以是一个全民都可以直接在上面走动的一个像是大操场的概念，就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人在上面打排球 或是踢足球。如果有飞机要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那个车子出来鸣笛，就是救火车的那个声音，就是会出来鸣笛说，哎，告诉大家那个有飞机快来咯，就是请大家远离跑道，然后就是让飞机顺利的降落。
OK，
没错。然后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飞机来的时候你就要待在原地，比如说你比较靠近跑道一点的话你就是不能动，就是要等飞机起降降落完之后，然后鸣笛已经结束了你才可以启动，才可以开始移动，这样子有点像是空中的平交道的感觉吧。
哎，你这样讲还蛮有道理，等那个鸣笛结束了，
对，没错，所以等在路口那些车子真的就要全部停下来不可以动，
算是机场或者是说，哎，当地的这个环境的限制反而导致这种非常有趣的生活节奏在这座岛屿上面出现。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在那边的话，主要的话应该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卫生的一些条件啦，就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些主要的活动，他们可能会准备一个脸盆请大家洗手，但是这个脸盆是大家一起共用的，所以你洗到后面的话就是比较有一点点颜色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样子。不过他们近年来就是有稍微改善就是他们的卫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条件有越来越好。
OK，
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卫生，然后因为他们都蛮习惯吃生鱼的，就是他们会在海里直接从海里面抓然后吃，直接吃那个鱼，就是他们的算是他们土瓦鲁的冰箱吗，就是他们的鱼就直接从海里面抓就可以直
接
吃。对对对，然后我也有试过，然后配着椰子里面的椰肉，其实还不错，
椰肉和这个鱼肉一起搭配这样子吃下去。
对，不过我吃完好像隔天有一点点稍微不舒服，可能我们的菌种没有那么的适应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肠胃的这个强度还不够啦，可能还要再被训练一下才有办法。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土瓦鲁它是一个环，刚刚说到是那个珊瑚礁地形，所以他们每年大概在二月或三月的时候会有他们讲是国王大潮，就是 King Tide， 就是他们的海水呢会从地表漫上来，就是开始淹上来那种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小泡泡就是啵啵啵啵啵，然后开始海水越来越漫上来这样子，然后在比较浅的地方呢你就会淹到脚踝的地方。
哦，
对，
在陆地上会淹到脚踝。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快要沉没的感觉啦，不过就是一个应该算是它自然的潮汐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地表的岩化其实是有一点严重的，然后像是我们的农场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那些种的地方我们是有用高架的箱子把它架高起来，就是不是直接在地上的，不然他们也会就是蔬菜也会受到地表那个盐分的影响会长得不好。
哦，我刚正想问这题，就是说，哎，被水淹过了，你们要怎么种呢？原来是种在这个，你说是这个架高的箱子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对，直接把它架高，避免跟海水有接触。
了解了解，
没错没错。这算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方法。
对啊，哎，这个真的我没有想过的，就是说，哎，有一些那种地方可能蔬菜要种在架高的箱子里面，而不是种在地表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会有小螃蟹出来，然后小螃蟹不知道为什么
okay, 就是在地表上这样跑来跑去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把我们的蔬菜弄坏，有时候会剪掉，不知道为什么。
Oh no！
对，所以也是架高也是避免那个我们蔬菜 被螃蟹用坏、欸、
这真的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一定会想到说，哎、欸，这个我种个蔬菜我要防螃蟹
对，
可能不会想到这样。
螃蟹也要，对，也要防老鼠，老鼠也会爬那个木瓜树、哦、他们也会吃。对，
所以可以顺利的种出你们目标所预定的那个产量，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里面有很多眉眉角角是要去注意的。
对对对对，然后这大概就是一些小小技能或小知识吧，在土瓦鲁生活上面的、
对，我真的觉得说在这种环境限制比较特殊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些东西才会意识到说，哇，原来环境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一段分享实在是非常的有趣。好，那接下来再来呢，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带到这个地方了，就是讲到说这个土瓦鲁呢，它是海拔非常非常低的一个 国家，
对，
那它的面积也不是很大。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说，其实呢，全球暖化它很明显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海平面确实正在上升。
对，
那图瓦鲁呢，已经早就被认为是，就是说海平面上升首当其冲的，大概是最前面受影响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了。那就你自己的观察是说，哎，图瓦鲁就是他们目前正在面对哪一些环境议题啊？还有或者说他们当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会议题是我们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的
？OK， 就像刚刚卓肉说的，他们主要的议题就是气候变迁这部分，
嗯，
就是因为他们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嗯，对，
所以几乎家家户户每个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问题，就会造成他们家园慢慢的流失这样。那之前像是他们的外交部长科菲，他有在联合国的气候大会去发表一个演说，然后他的演说是在图瓦鲁海边，他就是卷起裤管啊，然后在那边发表一个请全球啊，呼吁全球就是重视海平面上升，就是气候变迁的影响，然后要大家就是节能减碳，或是重视一些环保上面的议题，然后可能尽可能的减少环境变迁对图瓦鲁这些比较位处比较低洼的国家或是小岛国家有一些比较减缓这个被生活被侵蚀的这个速度，就是家园流失会对他们的影响，虽然不会是立即的，不过就是以长远来说是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威胁。
了解。而且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海平面上升，当然这个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我想大家最容易想象的就是说，欸，有一天这个海岸线可能会后退，然后现在在地表上的地方也许未来就在海里面了。但是它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其实会影响到比如说它这个地下水啊这一些部分。
对，没错没错。我曾经有在他们的那边有些照片看过，就是他们原本有长在陆地上的椰子，然后那个椰子因为海平面上升或者是因为那个有那个热带气旋影响，所以后来那边的地形地貌被改变了，然后这个椰子就真的在水里面，就是现在在海底，哦，海底里面这样子，就可以还是可以看得到椰子的躯干这样子。
哇，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日本的非营利组织是有在图瓦鲁的地方有开始在慢慢帮他们富裕种植一些水笔仔，然后是希望可以固化他们的国土这样子。但不过我们是觉得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帮助，不过就是希望还是希望就是可以不要让图瓦鲁的国土流失的这么的迅速。对，
嗯，就是其实也没有办法逆转这个趋势了，只是说去减缓它的速度，让我们人类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反应。
对，那其他的社会议题的话包含主要是粮食安全上面的，因为图瓦鲁的就是土壤比较贫瘠嘛，所以它的粮食都是仰赖进口，像是从斐济或是澳洲啊附近的国家运过去的，那他们都是比较多就是肉类啊罐头啊，然后或者是状况比较不好的蔬果这样。那这边的话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多改善他们的饮食的习惯吧，因为这边还蛮多人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他们有一些肥胖的议题，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比较正常一点那个健康的状况。
哇，真的是在这个海岛的环境限制下面，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呢要在当地哇费尽这个九牛二虎之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推动这一些计划，不只是种植蔬果，还包括推广蔬果，甚至是办这个什么作物种植比赛啊、厨艺比赛这一些，去让当地人可以去接触这些不同的蔬果。那希望是说，哎，让当地的这个健康情况可以更好一些。
没错，没错，对，就是九荣的总结非常的精辟，就是这些。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就是计划，去慢慢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样子。透过实质的帮助对他们生活上面有一些改善是我们蛮乐见的情况，这样。
了解了解。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那我想今天这个节目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就来问一个和时事比较有关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服役完了嘛，然后你也离开图瓦鲁几年了，那应该有看到后面几年的一些发展，包括说最近就是我们这个录音之前不久的台湾和另外一个在太平洋的邦交国诺鲁是刚宣布断交，那目前的邦交国数量呢又减少了，也让很多人去好奇说，诶，土瓦鲁有没有可能是下一个也和台湾终止关系的这个国家？诶，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土瓦鲁呢，诶，每四年的话就举行一次的总理的选举，
他们是内阁制国家，所以他们也是说投票选议员，然后最大党的党魁是总理。
对，算是他们是效忠那个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嘛，就是他们现在是
okay,
效忠于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对，然后他们的国家元首就是由查尔斯国王去认定我们的总督这样子。
OK，
总理的部分呢是国会议员之间选举出来的。那国会议员呢是从每个岛印象中是两位，就是最高票的议员的候选人当选，然后每个岛两位的话就是总共是16位这样，
16位，
然后16位的国会议员中间会推派出自己在选举出我们的议长跟我们的图瓦鲁的总理这样子。
总理是就是标准的这个英国议会制的国家。
对对，所以其实他们是没有党派啊，就是他们算是一个内部组合跟内部推举出来的。
了解。
然后他们刚好其实是在过年期间，在我们今年的过年期间应该要选举出来，但是因为有那个我听说那个新闻有弃权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团班呢因为弃权所以就停止了，所以其他在外岛的议员呢就是没有办法回来到本岛，所以后来这个国会的选举就是往后延的两个星期，所以在他们2月26号的时候就是完成了这一次的大选，所以我们推派出新的我们的总理这样。哦，目前他的一些政治的理念啊是跟我们台湾还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们还是算是就是政治上面的光谱比较趋近嘛，就是我们的友好邦交国家，就是目前关系应该是还是稳定的。
了解。
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啦，就是希望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协助这样就是关系可以走得更深远。然后今年也算是土瓦鲁跟台湾建交有44还是45年了。
哇，
他们一建国就跟我们有签订邦交国这样子，是蛮历史久远的一个邦交国。
是是是，哇，现在建交40几年，对，已经算是非常久的了。
对啊，他们从1978年从原本是跟基里巴斯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系统，然后他们投票独立之后1979年就跟我们建交，非常的快。
所以他本来是英国殖民地。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是然后英国本来归，然后我发现英国在让他的殖民地独立的时候很喜欢叫大家组队打怪，就是说哎，你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太小了，你们就合起来凑一个联邦。
对对，
那其实很多台湾的邦交国就是他本来都是要被英国去凑成一个大联邦的，比如说那个西印度群岛联邦，但是后来连不起来，因为大家都各走各的路，就出现了超过10个的小国家。
对对 对， 对，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帮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增加了很多。
没错，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人家开玩笑说，这个英国的去殖民化其实是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制造机啦。
真的真的，没有错没有错。
对，那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其实像基里巴斯也跟台湾建交过2次嘛。虽然现在没有邦交，但是他建交过2次。那图瓦鲁一直都是有邦交的，所以我想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那我们就衷心希望说不管接下来怎么样子，那我想两国之间的这个来往还有这种哇真诚的想要为对方去做一些什么这样子的努力还有这样子的热情呢，可以继续的被延续下去。
对，好，没错。
好，那还有没有就是最后要给听众们做什么补充，或者是刚刚没有讲到想要再提一下的？
刚刚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最近有跟图瓦鲁有一些合作的协议啊，就是帮他们就是建立一些太阳能的照明系统，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光照比较多嘛，所以就是有一些太阳能的系统可以让他们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明亮的环境，就是比较不会造成就是行车上面的安全等等的。然后也有推动关于像是一直以来都有我们的医疗合作计划，就是我们有中山大学在那边有医疗的合作行动医疗团，就是定期会去那边的医院去帮图瓦鲁的一些病人做一些健康检查或是一些医治的照顾这样。另外一部分就是包含我们自己的那个国会的技术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跟图瓦鲁就是彼此努力的一些合作的机会，然后他们的学生也可以来到台湾去继续求学，就是有图瓦鲁的台湾奖学金计划，所以我们双方的合作算是还是蛮紧密的。对，然后之前也有一些渔业上面的合作协议啊之类的，彼此相辅相成这样。
是，其实是真的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交流在进行中，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般人或许不是那么容易知道说哇这个里面有多少的功夫，有多少人的努力在里面。
没错，
那真的是很荣幸的，不管是 Sean 或者是我们之前其实哇就是我比较说国合会伙伴其实已经有不同人来我们节目上好几集了，但每次都让我们再去看见说哇这些人怎么样子去克服困难，然后呢去尝试着去发挥一些实质的影响力，然后让这样子的友谊可以继续深化。那今天很开心的呢 Sean 继续延续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优良传统，让我们可以继续把这样子的故事 事呢分享出去让大家听见。
我这边也很荣幸就是上旅行热潮店的 Podcast， 感谢九龙的代理，然后也很感谢大家来就是一起听我分享我在土澳路的点点滴滴。那我也很感谢就是上帝或是这个世界让我抽到土阿鲁去那边服役，然后也感谢就是土阿鲁人民跟朋友就是对我的照顾，然后当然有包含当地的大使馆或是企业台湾的驻馆人员，然后跟我们这边其他的亲朋好友的协助，我觉得这次是对我就在土阿鲁服役是对我一个人生的旅程是一个蛮大的养分吧，就是对我来说吸取了南太平洋的精华，然后每天晒太阳啊，就是听海声睡觉啊，然后闻着海水的味道，然后照顾了绿色植物啊，然后看他们很开心的买到我们的新鲜的蔬果，
真的
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成长的动力吧，是蛮开心的。
真的看到自己的努力呢可以有一些成效，我想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我想这些都是会带给我们那种哇很难形容很难被取代的一种喜悦的。我刚真的从这个 Sean 的他刚讲他这个我要说这是他的感言吗对里面哇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些事情，而且我必须要说Sean你是我们节目上第一个就是在节目最后面会好好感谢这个你所分享的这个国家还有那里的人的。对，之前我们好像真的没有任何一位来宾很认真的做过这个事情对，我觉得其实听起来还蛮感动的。
对对对，
好，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Sean可以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乍看之下他好像只是作为这个服役嘛，我们都开玩笑说这是去还那个你欠国家的债的，但是呢他让这件事情不只是去还欠国家的债而已，他其实呢发挥他的专长去在土瓦鲁做了一些事情，而且透过他的经验他让我们去看见说当地这个环境系统还有他们的这个文化系统是怎么样子运作的，那如何导致他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那如何让他能够有这些特别的经历，以及如何呢让我们看到是现在目前他们社会以及环境正在面对的这一些问题。那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呢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更了解土瓦鲁，或者是说对于整个太平洋或者是台湾的邦交国们又更加好奇了呢，都非常欢迎你呢用脸书 IG 或者是 email 还有私讯的方式呢来和大家分享你的心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再次谢谢Sean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Fidawi，拜拜，土澳鲁的拜拜，Fidawi，Fidawi，拜拜。